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一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想原文作进入整个宇宙，现在的状况好像跟耶稣来到人间做的拯救工作没关系，甚至我们基督徒也好像是仍然在死亡和痛苦当中，被那个败坏辖制，也就是非败坏不可。那么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基督教不大讲自由，尤其我们华人基督徒，我们喜欢讲规矩啊。那么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又常常把那个自由的基础，就是对上帝的信靠丢掉了。自由是一种行善的意愿和能力，行善的意愿和能力我们是越来越少了。求主让我们活出自由，喜悦良善，求主让我们跟主相连，使我们能够良善，而且求主也让我们在今世有这个特别的自由，就是不被控告，我们称义了。好，我们希望得到自由的荣耀，这个荣耀是自由的，是美好的，是神原来造万物都有的。即使到今天世界堕落了，被咒诅了，仍然我们看到主啊，你的工作何其奇妙，遍地满了你的智慧，遍地满了你的慈爱。这是诗篇里面的话。一方面这个世界堕落罪恶要灭亡的世界，抵挡神的世界，仍然被神保守，也被神所眷顾。另外一方面，他已经施行救恩，让我们在这个要过去的世界里面有一群被他拣选的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已经在神的国里面了。可是整个的世界虽然有耶稣的救恩，看起来还是常常在虚空之下，还是在叹息劳苦，一直到如今。好，我们承认这是事实。虽然我们讲到拯救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耶稣都复活了，已经击打了魔鬼，应该是更大更清楚更美好的得胜在这个世界上呈现出来才好，但是好像还没有太多哈。受造之物在那里叹息，不但是受造之物，不但是其他没有信主的人在叹息劳苦，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原来没有生命或者死亡的，因为信了主蒙了神的恩典，我们好像亚伦的杖一样发芽开花结果了，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我们有生命，栽在溪水旁按着时候结果子，叶子不枯干，我们是初结果子的树。但是我们即使是尝过天恩的滋味，在地如在天，我们却也是自己心里叹息。有保罗在这里讲了几个叹息，第一个叹息是二十二节，万物都在叹息。第二个叹息是神儿女的叹息，我们自己心里叹息。我们相信，虽然有这些难过，虽然有这些叹息，我们还是盼望，我们还是等候，盼望等候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已经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这里得儿子的名分是实现儿子的名分的实质，就我们不仅是有这个儿子的名分，这个名分是变成真实的，这个真实就是我们身体得赎，再一次我们看到肉身的得到拯救，神是很看重的。我们不是灵性复活而已，不是灵魂不死而已，我们将来有一个美好的肉身，像耶稣基督复活的肉身一样，就是我们不轻看肉身，我们的肉身会得到上帝给我们的救赎。我们现在仍然需要得救，一方面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在神的手中，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还继续需要得救。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过去现在将来 就拯救来讲，从永恒来看，就你永远都在被拯救当中，虽然你经验的有一段时间还没有，就好像我们讲到保罗从母腹中就蒙召了，甚至在万事以前就蒙拣选了，但这位蒙召蒙拣选的人却是到了大马色的路上才认识了耶稣。他曾经大大的逼迫基督过，就是从永恒来讲，我们一切的东西都没有变化，从我们人来看，一切东西都有变化。我们已经得救了，出死入生了，进入神的国度了，但是呢，我们又还需要得救，我们还需要从上帝的震怒中脱离出来，从这个罪恶的世界脱离出来，我们需要得救，需要身体得赎。这里他讲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通常我们会说得救是在乎信心，或者说我们得救是在乎上帝对我们的爱，这都对啊。但是他这里强调的一件事就是现实世界的不理想，所以我们盼望未来的事，我们相信过去的事，我们相信上帝创造，我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当然我们还相信他会再来。盼望呢，主要是将来，我们对未来有盼望。我这几年觉得世界最缺少两个，一个是平安，一个是盼望，大家都不安，大家都没有指望，不知道盼望在哪里。基督徒要知道盼望在哪里，如果基督徒的盼望跟非基督徒一样，那我们就绝望了。非基督徒都在盼望他所见的，保罗说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看起来这句话很没有常识啊。我看见过一辆跑车，我就盼望有那辆跑车，我看见过那栋房子，我就盼望得到这栋房子，常常是我们看见的东西吸引我们，我们想要。那这个没有错，但是保罗要讲的是那个永恒的盼望，永远给我们的意象。如果盼望所见的，那就还是盼望这个世界的东西，我们盼望所不见的只两个，一个是上帝，上帝是看不见的。主啊，我的指望在乎你，我们的盼望在上帝那里。另外一方面，我们盼望是属灵的天国的事，我们有个基础，就是上帝和上帝的国度。上帝和上帝国度是神允许给我们的，也已经给我们了，但是那是看不见的。当圣经讲到看不见的时候，包括我们活着不是根据眼见，是根据信心，凭着信心。眼见说是眼见，其实包括了五官的各种感觉，就让世界决定他快乐不快乐。五官感觉不好我们就觉得痛苦，五官感觉好我们就快乐。可是基督徒啊，我们不能根据五官的感觉，好吃好看好听的东西是很好，但是基础必须是看不见的上帝，基础必须是看不见上帝的国度。神的国来到，耶稣说人不能说看他在这里看他在那里，伟大的事是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就在你们心里。我们这些无知的小民，因着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恩典，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有盼望。虽然我们也跟大家一样还是劳苦叹息，但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他们不知道有这个真正的盼望，我们有这个真正的盼望，而且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盼望，而且我们就忍耐等候。这是将来的事情，在那件事情来到之前，我能够忍耐等候的准备。好，这里就是保罗在讲因信称义，在讲到我们过成圣的生活以后，讲到的现实状况，我们需要圣灵帮助，因为我们还是活在世界，看起来我们并没有什么地方比其他受造之物强，他们在叹息，我们也在叹息。感谢主，有第三叹息，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因为有这第三个叹息，前面两个叹息就不足介意了。我们在世是软弱的，但圣灵这位保惠师帮助我们，安慰我们， 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好像圣灵也有难以用言语表达的那个难过，因为我们人还有万物都在虚空当中，这是在上帝的旨意中。虽然有人得救，也有非常美好的一些人有很好的生活见证，但是整个宇宙是在叹息当中，是在虚空当中，死亡当中。即使耶稣已经来了，从死里复活了，升天了，已经坐下了，但是还差一个，主耶稣还没有再来，邪恶还没有完全的消除，我们还在叹息，但是我们有圣灵为我们祷告，感谢主。27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圣灵在为我们祈求，这表示说我们多么需要上帝不断的施恩。大概每个人都知道祷告很重要，但我们的祷告生活都不够好。我们也感谢主，圣灵照着神的意思替我们祈求，按着神的意思替我们祈求。我们跟上帝有没有话讲呢？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偷懒了，或者跟神没有什么感情，我们就常常听到有人说，哎，我要求的上帝都知道了。你要求的上帝都知道，你自己可不知道你应该求什么。你应该跟上帝祷告，你应该跟上帝有交通，何况我们不只是求，我们还有认罪，我们还有赞美感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彼此代祷，神很喜欢听我们的祷告。马拉基书3:16，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各位多祷告，多听神的话。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万事为爱神的人得益处而效力，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爱神的人。那么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是爱，神爱我们，让我们得益处。希望每件事情都使我们得益处。当然很多事情我们想不出有什么益处，我们想不出为什么发生。在现今的时代，很多这种事我们不一定能回答，很多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根本不能回答，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圣灵在为我们祷告，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都对我们有好处。好，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谁会得益处？爱神的人。谁是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所爱的人，就是神按着自己的心意把他叫来的人。召这个字很重要，神用他的呼召，用他的话创造了世界，托住了世界，管理了世界，拯救了世界，用他的话，用他的呼召审判了世界。他所爱的，他就呼召他们到神这里来。这一点呢，我们也需要提醒一下，因为我们基督徒常常是讲到我蒙召了，被召了，通常就是说我要做传道人了。这个当然也没有错，好像以赛亚被召啊，好像是特别的一个呼召。不过在圣经里面，神呼召的用法主要的还是得救，也就是每个基督徒都是蒙召的，你是被上帝呼召的，被上帝的话借着圣灵的光照感动的。凡劳苦担重的人到我这里来，这是一个呼召，那愿意去的就是被圣灵感动的，这个呼召对他就有效，神学叫做有效的恩召。你只要真信了，就是一个蒙召的人，上帝的呼唤你听到了。相对的，很多人听而不闻，他们都听到也都知道，但是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拣选我们，让我们愿意信。我们蒙召的，我们原来就是属主的，但是有一段时间不在主之下，神借着他的教会，借着他仆人传扬他的话， 打动到我们心里，我们感动，就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了。哎呀，太荣幸了，我们是被召的，万事都为我们互相效力，因为我们爱神，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这个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是预先所拣选的人，预先所爱的人，什么意思？就是早都内定好了。我们来看，一切都是开放的，一切都有变化。神来看，所有的变化都在他的旨意当中了。在万事以前，甚至还没有你的时候，神就预先知道你，神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些所有上帝老早就知道的人，包括你我在内，我们将来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我们会像他的儿子。当然不是我们长相会像耶稣那个模样，而是我们有他的形象，我们有他的圣洁良善等等。像他的儿子就是像他了，我们像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独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你看到耶稣就是看到了神，你看到耶稣的门徒就是看到了耶稣。各位，你看到我，我看到你，就是我看到上帝。这话有点亵渎，有点自大，但是是真实的。我们求主让我们谦卑的接受。神在万事以先，他先预定哪些人会信靠耶稣，也效法耶稣，那么使耶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会称耶稣为主，称耶稣为神，耶稣是我们的兄弟，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神早就预定哪些人该得救，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这个三十节是一个浓缩的神学，就是救恩的次序。神先预定他们，然后把他们叫来。叫来的人，他们一定会决志信主，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将来一定得荣耀。这里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环节他没有写。所称为义的，最后叫他们成圣，成圣的叫他们复活，复活的叫他们得胜，得胜的叫他们得荣耀，等等。这是神对每个神儿女的计划，在万事以前，神按着他的旨意预定他们，然后呼召他们，称他们为义，最后让他们得荣耀。他们就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就我们在神面前无话可讲，我们简直不能形容神所成就的事情多么大，以至于我们不能在任何时候对神有任何的抱怨，我们只有感谢。神如果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抵挡其实就是撒旦这个字的动词，撒旦就是抵挡者。那么你在约伯记看到撒旦抵挡约伯，你也在撒加利亚书看到撒旦抵挡大祭司约书亚，抵挡就是控告。那么撒旦的确也在做这个事，各位，这是你很少想到的。你想到撒旦就是那个好可怕的魔鬼，头脚狰狞。可是圣经里面讲到撒旦，包括在约伯记，还有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撒旦明显都是耶和华的检察官 ，Special Prosecutor。约伯记里，耶和华对撒旦讲话，你有没有看约伯？约伯对我真是好。撒旦就说，他哪里好？他好是因为你对他好，你对他不好，他就不会对你好。那么看起来撒旦是一直在控告，但是感谢主，我们不怕他控告，我们不怕他抵挡，因为主亲自抵挡他，主也亲自为我们辩护。神如果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换一句话说，神如果抵挡我们，谁能帮助我们呢？这是以利对他儿子讲的。 如果你们得罪耶和华，那怎么办呢？哦，我们讲过啊，如果我们抵挡耶和华，这已经是最大最不可能赦免的罪了，但是还可以得赦免。我们还做敌人的时候，上帝就爱我们，但是我们不能一直做神的敌人，我们总希望尽量的找做上帝的朋友，做上帝的仆人。神帮助我们，我们不怕任何的抵挡。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神怎么会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呢？圣父、圣子、圣灵的相爱一定是完美无缺的。你怎么爱我，我也怎么爱他们。耶稣对门徒这样讲过，你是指上帝。耶稣爱我们的爱，这是上帝爱耶稣的爱，那一定是最纯全的。但是居然这里用了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为我们众人舍了，这当然就是代赎啊。为什么？我们不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是 gratuitous love， 就是无缘无故的，也就是不是因为你好，不是因为你优秀，你还做仇敌的时候神就爱你。我们只能说是无缘无故的，没有理由的，不是我们好，就是神要定义要爱我们，定义爱我们，付出代价是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这个舍是上帝把一切的愤怒，一切对罪人的刑罚都加在他身上，让他死，让他承受一切上帝的震怒。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爱我们，我们只能说我们太幸福了，他把他的儿子给我们白白的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们是享受也管理万物的，这是神极大的恩典，他把最好的儿子赏给我们，他还有什么不给我们吗？事实上，上帝把两个最宝贵的东西给我们，一个是他的儿子，一个是他的圣灵。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真是只有圣灵让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各位，你需要圣灵来光照你，让你看到上帝的奇妙。神给我们他的儿子，神给我们他的灵，这都很宝贵，他把万物和他的儿子一同白白赐给我们，除去我们的罪，然后把一切的祝福赐给我们。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撒旦就是一个控告者，在启示录里有讲说，那昼夜在神面前控告弟兄的被摔下去了。就是撒旦做的事情，就像约伯记和撒加利亚书说的一样，就是一直在控告我们，引诱我们犯罪，犯罪了以后又跟上帝讲，这个人在犯罪，你应该打击他。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作对就是控告他。耶和华就责备这个撒旦，然后这里有阴性称义的表达，脱去他污秽的衣服，让他脱离罪孽，穿上华美的衣服。这是我们每个人领受到上帝奇妙的祝福。谁能控告？没有人能控告，因为上帝称我们为义了。我们刚刚说撒旦会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控告我们的，就是上帝。像以赛亚书一开始就在讲耶和华控告他百姓的话，天哪要听啊，地啊侧耳听。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把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都不会这样，驴子都不会这样，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耶和华控告他们是这么的污秽，是这样的得罪他，然后他从检察官的身份变成辩护律师的身份，再变成法官的身份。就是耶和华先控告我们， 耶和华在为我们辩护，耶和华最后在赦我们无罪。怎么讲？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各位，耶和华从控告者到辩护者，通通都是对的。他指出我们的罪恶是对的，他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到圣洁，得到无罪开释，也是对的。这就是因信称义所讲的，我们明明有罪，法官说我恕你无罪，而法官这样做没有废掉律法，反倒成全了律法，这是非常奇妙，值得多去了解的。神称我们为义，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我们不是义人，神称我们为义。谁能定我们的罪？其实从控告到定罪，就是检察官所提出来的，最后法官定验了，但是又被翻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意思就是有基督耶稣已经代表代替我们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哎呀，真是不要辜负耶稣替我们的祈求，也不要以为我们生活这平顺蒙上帝的恩典是这么容易得到的，这是耶稣基督替我们祈求的结果。所以谁能够抵挡我们？没有人能抵挡我们，因为神帮助我们。谁能控告我们呢？神拣选我们，就没有人能控告我们。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没有人能定我们的罪，有耶稣基督代替代表我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保罗说是不是这些？然后我们当然知道答案是不是这些。可是对很多的基督而言，如果我们经历患难，就是跟基督在隔绝啊；如果我们经历困苦，就是跟基督在隔绝啊。很多人都喜欢这样讲，如果基督爱我们，我们就不会碰到患难，不会碰到困苦，不会碰到逼迫，不会碰到饥饿，不会碰到赤身露体，不会碰到危险，不会碰到刀剑。我在教会里碰到问题也是这样，哎呀，康牧师啊，我这么多年来忠心服侍奉献，怎么最近这么倒霉呢？怎么神不爱我了呢？神怎么这样对我呢？就大家都是说跟保罗刚好相反的话，虽然这句话我们都很多人能朗朗上口，谁能使我们与基督在隔绝呢？是患难吗？是的，患难一来，很多人就觉得基督跟他没有关系了，基督不爱他了。是困苦吗？是的，困苦一来，我们就觉得基督不爱我们了。是逼迫吗？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都是。那各位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记得36节，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我们很可怜哦，我们很悲惨哦，我们有这么多的危险天天等着我们，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要吃我们的肉，割我们的毛，这都是我们在世上会碰到。然后保罗发出的欢呼就是，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了。各位，这个得胜是指我们得胜，我们是因着靠着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已经得胜有余，在这所有的攻击当中我们得胜。我们得胜是因为死不能叫我们跟神代隔绝，死好像叫人跟其他的东西通通隔绝了，死好像叫死人跟活人隔绝了，但是基督徒即使死也不会跟上帝来隔绝，生也不能叫我们跟神来隔绝，还有天使掌权的、有能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保罗意思说， 任何事情不能叫我们跟神来隔绝。很多人觉得如果我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就是跟神来隔绝了。如果我的家庭本来很幸福，后来一下破裂了，我跟神来隔绝，神不爱我。有这样想法的人，我实在是同情，这是我们的人性。但是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神所爱的人都可能经历这些事，而在你经历这些事的之前之中之后，神的爱没有跟你隔开。我们觉得太多事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了，不一定是坏事啊，好事也会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成功发财升官得意也会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我们会忘记上帝，这是我们可怜的地方，这是我们人类的罪性，就是我们富裕的时候可能忘记神，我们贫穷的时候也可能忘记神，我们得意的时候可能忘记神，我们失意的时候也可能忘记神，这都有可能。在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二节，耶和华提醒以色列，你不要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全部的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你可能因为贫穷咒诅上帝，你可能因为富裕忘记上帝，很多事情会叫你跟上帝爱隔绝，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叫上帝的爱跟你隔绝。好，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吧，上帝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来救我们，然后这个爱不会让我们跟他隔绝，任何东西都不会。神的爱，神的义，何等的奇妙，让我们在神的义可能定罪我们的情形之下，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因信称义了。没有什么能叫我们跟上帝再隔得开，这个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真是知道我们蒙福，但我们也真是知道我们软弱，我们真是知道你伟大，但是我们也真是知道我们的幼稚，我们求主恩待宽容教导带领甚至修剪我们，我们愿意做一个多结果子的树，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好仆人，忠心良善，被你称赞，奉耶稣的名祷告，